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叫信心和理性的和解，因为我觉得很多我们刚刚接触到信仰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尤其是知识分子就是念过很多年书的，就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信心和理性，或者说我们的科学和信仰，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其实我准备内容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随时可以一起来讨论。就是科学和信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影响最大的两个方面，对，但是他们之间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关系。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因为科学还比较不成熟，所以那时候人们看到这个自然的多变，看到人生的无常，所以就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奥秘，然后都在我们人的这个认识之外，所以认识能力之外，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要求助于像命运呀，或者因缘呀，或者是神的作为，这样。那么古代时候的一些英雄的话，你看他们通常是在磨练自己的品格，然后他们约束自己的欲望，然后来适应这个现实。那用我们现在的人来看古人的话，我们会觉得说他们太消极了，他们太快就是做出结论说这个事情是注定的，是无法改变的。然后古人太迷信超自然的力量，也太强调忍耐和接受，这常常是我们现代人对古代人的想法。那十七世纪以后，这个科学革命和后来的这个启蒙运动，它其实就基本上完全翻转了很多人的看法。因为在过去300年，就是科学和技术其实有很大，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功，所以使很多人就开始相信，就是说理性和科学不仅可以预测行星的运动啊，解释疾病的缘由，它最终有一天它可以来洞悉我们人类的行为，然后为道德呀和这个社会建立一个不依赖于神话和空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这是很多很多就是崇拜理性的人他们的一个理想。那现代的英雄的话，通常是那些他们革新了技术，然后他们征服了自然，然后来征服自然来满足人的欲望，这样的一些英雄。那所以如果用古代的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人，他们会说你们太傲慢了，你们太迷信技术和自己的力量，然后你们对古老的智慧缺乏敬意。所以我想这个冲突其实不一定是古人和今人，其实我们今天比较保守一点人，会对这个比较进步一点人的看法其实也是常常是这样的。那但其实科学和信仰的这个历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说科学取代了神明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这里面的反复和反思一直都没有停止过。那就是启蒙运动的高潮，它引发了这个高举理性大旗的法国大革命。我们上学年的时候学过，那我们一起来讨论过几本书，就是讲法国大革命这段时间。就是说法国大革命它是，就是这场革命它是从高举理性，从启蒙运动启发，但是他最后却走向了这个血腥和恐怖，走向了他自己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正反这个反面。那从像这个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就带来了工业革命，它其实19世纪的时候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那个时候的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他们得到的就是只是悲惨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狄更斯啊，这些他们很多很多的书里面想到，这些劳工实际上他们在这个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平均寿命变得更短了，他们的生活其实变得更悲惨。那我们看到上个世纪的时候，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最理性、最不喜欢冲动的德国人发动的，对，这实际上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那个这个宣扬无神论的这个共产主义，但是在基本上每一个国家里，他们都大搞个人崇拜。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些事情的话，这些历史上的反例就让人开始反思，就是说理性和科学的力量到底会把世界带到什么地方。那么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每一次有这个造福万民的技术突破，或者是增进这个人类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变革，都会使一部分人对理性的信心又大增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人民还不够理性，然后启蒙还不够深入。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每一次人们想要去建立一个没有迷信、没有不公正的人间天堂，这样的努力，最后好像都会转化成人间地狱。那这个经历又让另外一部分人对理性的批评变得更加的严厉，就是呼吁大家来回归传统、回归信仰。所以，对我们这些现实生活中的人，其实也是这样，就是科学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这些事情。所以有一部分人就会，他们会极度的崇尚理性，就是对世界上的问题，他们唯独追求科学的解释和这个 和这个技术上的答案，对吧？现在比如说这个最近吃的有点多，有点胖，那怎么办呢？这个解决方法很少有人说应该锻炼，对不对？应该少吃，应该锻炼。很多人就想我们去找个什么药来吃。现在有这个新的这个 GLP-1 这个药，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就是你可以放开了吃，吃完了以后6个月去打一针，就这个问题好像就解决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追求，大家特别喜欢追求这个技术上的答案，而不是这个像古人一样去磨练自己的品格来的这样的答案。那但是另一方面，就是现在的科学其实已经高度专业化，就是我们普通人，我们不是，哪怕你也是做科学的，但是你不是做这一行的，其实你就很难真的去理解和辨别那些专家们他们所讲的话。所以这个精英们他们自己也是莫衷一是，吵成一团，然后但是要求我们老百姓去相信科学，这就会使很多人就是对科学身怀这个疑虑和这个恐惧。那这个状况其实在这个疫情当中表现得非常的明显，对吧？就是电视上整天让我们要相信科学，但是他们自己的意见也是不一样的，也吵在一起。那所以这个很多人就觉得科学和理性好像走到了他们所相信的神的那个对立面，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冲突。但其实就是不管一个人我们对科学和信仰他的看法是怎么样，其实他不知不觉都在深受两者的影响。其实就是最坚强的无神论者，他也不能避开宗教信仰的一些词汇啊，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文化遗产。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无神论者，就是叫 Richard Dawkins，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是一个研究进化生物学的，这样，但他后来已经把他一生的剩下的时间都用来拯救我们这些愚昧的还在相信神的这样的有神论的人。他就是，所以他到处去跟别人去辩论，然后他写了很多书来讲这个神为什么不可信。然后有一次他和一个和牛津的一个教授叫 John Lennox， 他们俩辩论，就是到底有没有神这件事情。然后他在那个辩论上他讽刺说你们基督徒就是有很多就是有点愚昧的东西，就是说你看你们说圣经多多重要，但是很多基督徒连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说你现在随便在街上抓一个基督徒来，你问他新约的27本书的名字是什么，他多半是答不出来的。就说你们基督徒这个圣经都不好好读。然后这个 John Lennox 就问他说您是研究进化论的，所以你肯定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不对？他说那当然，我这个从第一页到第二最后一页已经读过不知道多少遍了。然后那个张就问他，就说那你肯定知道，就是说物种起源是他这本书的这名字，但是他其实上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他还有一个 subtitle， 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副标题。他说那本物种起源的副标题是什么你记得吧？然后道金在那想说，对对对，你说的对，确实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是什么，是 Oh my god， 他在那说 Oh my god。 对，就说一个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在这种时候他也会说 Oh my god。 对，就是你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在这个宗教的这个文化的这个遗产当中，你实际上是离不开的。那我们其实就可以简单的来看一看，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科学这个词，它其实常常包含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套知识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通常说我们需要破除迷信，我们要相信科学，那讲的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科学的这一套知识，就是说通过科学得到的这一套知识。那第二个我们说科学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它实际上代表了这个获取这些知识的有一套方法，就是包括像观察呀、提问呀，然后提出假设，然后做实验，然后分析数据，然后把这个得到的东西理论化，然后还有其他人的重复和批评。所以这一套的方法就是理性的方法，我们通常也说科学。所以很多时候你会说，你看两个人在电视上辩论，他说你说的这个方法，你说的这个东西不科学，它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没有遵循科学的方法来获得这个知识。但是其实科学的知识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对吧？就是比如说200年前医生说你为什么胃疼，你为什么胃溃疡，是因为你吃了太多酸的和辣的食物，200年前的医生都是这么给你讲的。所以你要是胃溃疡了，你就回家就少吃川菜什么的。那100年前的时候，医生就说你胃溃疡都是因为你的压力和焦虑造成，就是你这个工作一忙了你就开始胃疼了。这个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还都听到这种说法，对吧？说你胃疼就是因为你压力太大。但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说胃溃疡的最直接原因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 实际上是这个原因。以前人都不认为胃里面不可能有细菌的，这个胃这么酸，但现在我们发现，其实胃溃疡的原因其实就是这个细菌的感染。那么，其实所有这些知识都是医生们根据自己观察、根据自己总结经验得来的，不是他们瞎编出来的，其实都是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那其实只有最后这个才是正确的解释，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有很有效的治疗这个胃溃疡的方法。那我们上学期也讨论过这个，就是在启蒙运动的时期、科学革命的时期，其实是西方历史上这个就是抓巫师、抓巫婆最兴盛的时代。就是说，不，其实不是中世纪的时候大家去抓那些抓的人来说是巫师，然后实际上是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因为启蒙运动以后，他们开始用科学的方法来抓这个巫婆，就是说抓了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巫婆，他到底有没有交鬼，他们是有一套理性的方法。那只不过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觉得他们这都是瞎扯，这都不是真的。但实际上，就是科学的获取知识其实就这样一个步骤，他是通过一些观察，然后收集一些的证据，然后来说啊，这个人是巫婆，这个人不是巫婆，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所以就是说，科学或者说用科学的方法来得到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说，科学的知识其实它不是都来自于科学的方法。那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其实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他这个理论其实是不是从我们一般科学理论说从观察，然后到提出假说，然后到实验验证来得来的，它其实是一个关于生物多样性的这么一个解释。那它是从在这个他的环球旅行当中，他的观察，他得出了这样一个解释。但是这个解释其实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就是说物种的随机突变，然后自然的选择，然后使这个生物变得多样。那他其实在这个理论中，他留下了很多很多的空白，来让这个后人来填补。比如说这个突变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是如何遗传给下一代的？那新的物种或者新的功能形成的机制是什么？其实这些东西达尔文全都没有回答，他也没有提出用什么样的实验方法我们可以来验证。但是这个理论在这些问题被回答之前，其实就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到19世纪末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知识界都已经接受了这个进化论，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其实你会在书里看到，或者在电视上看专家们讲话的时候，也会听到很多这种科学知识，比如说什么平行宇宙啊。比如说，他有人用这个进化论来解释道德的起源，这些其实他们这些东西也不是来自于实验和数据的，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一个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这么一个 narrative 这么一个解释。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看到的时候，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个人是个科学家讲的东西，他就一定是科学的，哎，就是有时候不要被忽悠了。对。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信仰这个词，就是尤其是英文这个词 faith。它的其实含义就是有三层的含义。其实，那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信的人的他们的信仰生活实践，就比如说他们的崇拜呀，他们要奉献呀，他们过一些不信的人不过的节日啊，他们待人接物的时候会遵守一些的规则和原则。这是我们常常说啊，这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通常是指的这个意思，就是他礼拜天他去教会的，然后他做一些事情跟别人的方法不太一样。那第二个 faith 这个词的意思呢，实际上说的是神学，就是也是一套关于神和自然和人类世界的这样一套知识。那这个神学其实跟刚才科学的那个定义其实是有重叠的，他们其实都是对自然、对神、对人类世界有一些的知识的宣告。那第三个的话，faith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们获取这些知识的一套特别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中文就翻译成信心。对吧？就是我是凭信心来知道这件事情的，然后是遵照权威来知道这件事情。那其实一个人的神学和他的生活实践不一定是一致，对吧？有的人可以这个神学讲得非常的天花乱坠的，但是他过的日子的时候不是按这个方法去过的。那这个神学的知识其实也不都是靠信心来得来的，这个也是我们下面可以去进一步讨论的。所以，就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科学这个词被用来就是指代这个获取知识的一套方法，其实这个就是理性的方法。那刚才我们说这个信心也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那这个信心和理性，它们确实是两种就是截然不同的获取知识的方法。 对吧？因为理性我们就是从证据出发，然后靠着逻辑一步一步的往前，而且很强调就是要质疑权威，然后要对用我们的经验来验证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理性。但是信心的话，它是依赖于这个启示和权威，所以它很强调超越证据的这种接受。所以基督徒经常会想说，为什么我相信这件事情？因为圣经上是这么写的，所以我就相信。就是我出于对圣经的权威的认定，然后我相信这些事情是真的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对的。那但是这个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理性的人他会去批评信教的人这种行为，但是其实不是只有信教的人才这么做。就比如说我们这里每个人我们都知道，就说光合作用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和糖，对吧？但是大家谁知道，就说光合作用里这几百个化学反应都是怎么一步步被发现的？有没有人去检查过这个发现的过程当中的每一步，大家都遵循了逻辑，都没有出现错误？其实我们这里面肯定是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为什么都知道有这个光合作用？因为老师是这么说的，因为课本上是这么写的，对吧？我们这个最多有点时间能把那些方程式给背下来，就已经很了不起，很好的学生，不可能你有时间去一步步的去琢磨它这一个东西是怎么过来的。所以其实我们获得知识常常是靠的信仰，是靠的对权威的认定，哪怕我们的科学知识，对吧？包括可能就算你是学物理的，你的大多数的物理知识很多东西都不是你自己推导出来的，对吧？都是赶紧这个课本上写了以后，我这个方程我就拿这个方程去解决问题。所以其实很多身上都是这样，那科学界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大量的科学发现它其实没有被其他人详细的检查过，那我们科学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要相信他的同行。对，你相信你的同行不都是骗子，他们发的 paper 的话，你是可以去相信的，你可以去在他的基础上去做。所以这个就是常常就是说，知识的建立可能来自于理性，但是知识的传承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靠信心的。然后所以很多人就是认为这个科学和信仰的区别就是理性和信心的区别，他就觉得科学是靠理性的，靠证据的，而你们搞信仰的话都是靠权威，都是不讲证据。但这个想法其实是不正确的，就是说信心和理性是截然不同的，但是科学和信仰不是截然不同的。就是我们的信仰也需要有理性，对吧？就是你为什么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你为什么相信这个圣经是可信的，然后耶稣他复活了，耶稣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我们就相信。那洪秀全他也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我们就不相信，对吧？那这里肯定得有原因的，对吧？就是你相信耶稣不相信洪秀全，这个东西只能是靠理性来辨别的。所以就说科学其实就说信仰其实是需要理性的，那其实科学它也是需要有信心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几何学的话，它是建立在你要相信这些公理的基础上，然后而且最重要你要相信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然后这个归纳法是可靠的，这只有有了这些东西，有这些信心你才能做科学研究。那其实我们科学家对科学的理论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信心的，就比如说牛顿他发明了万有引力以后，然后大家就发现，哎，我们去观察这个木星的轨道，它和万有引力预测的有点不太一样。那么这时候没有人说啊，你看牛顿错了，万有引力被推翻了，其实没有人讲这个话，大家想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就说他们对牛顿这个理论是有一定的信心在那里。后来我们发现是因为外面还有天王星海王星，他们的引力其实影响了木星的轨道，所以木星跟原来在这个天王星被发现之前他我们算出来的轨道和他观察到的是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需要有这个信心的问题。那其实广义相对论也是这样，就是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它就是引力场是如何影响我们这个宇宙的这个形状啊，这些东西。那我们其实发现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这个银河系它的形状和广义相对论算出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这是个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大多数的物理学家都不认为说广义相对论错了。所以他现在就提出一个理论，就是说叫暗物质，就是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一些暗物质是我们看不见的，是他们的引力导致我们的银河系变成现在这个形状。那其实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发现过暗物质是什么样，其实我们相信广义相对论的话其实是 凭着我们的信心的，因为它其实没有完全被验证，除非有一天我们完全找到了这个暗物质。所以就是在科学上，其实我们也常常需要信心。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随便一个数据出来，你就把这个东西推翻了，这个科学研究就没办法做下去了。那所以，但是我们的信仰确实它需要很多很多的信心，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明，靠理性来证明圣经里的每句话都是对的。所以这个就是，但这个就是其实并不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同样也没办法证明母亲的每一句话都是可靠的，对吧？但是我们就得凭着信心去信赖他，信赖我们的家人，信赖圣经。所以不依赖理性并不是反理性的，它只是说我们的理性其实有一些的局限性。所以这一点我其实觉得我们要注意，对，就是我们的信仰确实需要很多的信心，我们不完全是凭着理性去做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是反理性的，我们是不同意理性的。对，然后这个科学和信仰的话，其实在历史上确实是有冲突的，大家都可能都很熟悉的例子就是伽利略，这个被他说这个地球是动的，然后最后被关起来了。这个故事其实比我们一般听到的要复杂一些。其实把伽利略关起来的那个教皇原来跟伽利略是好朋友，所以他一开始对这些东西都不是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后来这个伽利略这个人他比较的就是聪明人的问题，就是聪明人的说话特别冲，他喜欢挖苦别人上，然后结果就是他因为这件事情呢，他得罪了这个教皇，然后就是发生了很多事。但确实我们可以说，就是说那时候的教会确实他发表了很多很多的文章，说地球是不能动的，是不动的，然后太阳是绕着地球动的，然后这个伽利略提出了相反的意见，那就是所以这个冲突其实是确实存在的。那我们近代的话，一个最明显的冲突就是进化论和教会之间有很大的冲突。这个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有个很有名的猴子审判，就是他们就是禁止在那个学校里面教进化论，然后呢，就有一个代课老师，他就讲了进化论，然后结果就人家就把他告了，然后就弄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审判，就是他们就叫猴子审判。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就是把这个教会和这个科学之间的这个冲突给非常放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舞台上，就是一些，但最后法官是判这个讲进化论的这个老师有罪的，然后是罚了他多少美元什么的这样。但是这个案件本身的话，其实对教会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凸显了那些就是这些人他们的无知，他们不论是对科学的无知，还有对圣经的无知，其实就是说，所以其实这些的例子其实对教会的公信力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其实蛮需要去，就是作为基督徒来说是需要去警醒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到今天，就是到现在的话也是一样，这种冲突其实到处都可以看到，就是在双方的话，你比如说你到 YouTube 上或者去随便去看一看，就会有很多就是反对信仰的人，他会讲这个什么，就是某某某 destroy Christianity， 就讲了一个就是基督教为什么是错误的十条理由什么的，他你可以你很容易可以找到这样的那个视频。但另一方面的话，你也可以看到也有基督徒的这个 YouTuber， 他讲这个 Jordan Peterson destroy 这个无神论，然后写了一堆东西。然后我们有时候看到基督教的一些杂志也会看到有这种很多很多这样的文章，就是讲为什么无神论是不对的什么的。但是很多里面的这些文章里面，其实就是他讲的其实挺差的。我觉得那种文章，如果你让因为这个文章是写给基督徒的，所以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如果我觉得你让一个无神论者看了这样文章的话，他会觉得你们好像都在胡说八道一样。就是有很多这种，我觉得其实对我们传播真理其实是有很大的，是真的没有什么好处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很应该去学习历史上的这些教训，就是避免重复这些代价很昂贵的这样的错误。那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冲突的话，就有人就主张，就是说我们把科学和信仰给分开，就是科学来管跟自然有关的事情，然后我们信仰来管跟灵魂有关的事情。那用这种方法， 但是就是说你这个把这个线画，谁来画这条线，然后你把这个线画在什么地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其实如果在从历史上来讲，如果你跟牛顿啊、跟开普勒、跟波义尔这些现代科学的先驱讲，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科学和信仰分开，让他们互相不干涉，那他们会说你疯了。这个开普勒他说我研究行星的运动目的就是为了解释神的荣耀。然后波义尔他说科学家是 the priest of nature， 就是大自然的祭司，就说他的任务就是在自然中，就是我们知道祭祀的话，他们就是用牛羊来献祭，然后就是用他们的诗歌来赞美神。那波义尔说的话，科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在自然中揭示这个大自然赞美神的方式。所以就是科学家就是把自然对神无声的赞美把它翻译出来，然后告诉大家。所以他说科学研究是灵修的一种方式。所以你对这些人讲，你说要把科学和信仰分开的话，他们会觉得这个太奇怪了。那其实在我们这个实际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科学和信仰其实你是很难把这真的把它分开的。因为就是基督教它确实对自然界的现象发表看法，对吧？我们基督教说我们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然后还说有一天的话耶稣会回来，这个世界一切都会终止。然后基督教说我们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它的背后有爱，它背后有这个有一个目的。那么然后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糟糕的事情发生的话，是因为这个罪的影响，无论是我们人犯罪还是天使犯罪啊，它会对这个大自然有很多很多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确实是基督教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讲的话，那基督教就被极大的限制了。那另一方面的话，科学的结论呢，它也会影响我们人的世界观，影响我们对这个对我们灵魂的看法，对吧？比如说科学认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都是偶然的，那这些东西其实会对你的生活有影响。然后科学说这个没有什么来世，对吧？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能看到的，我们能感知的这一切就是一切了。所以你相信这个东西的话，你对生活的态度其实就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就是说科学它确实在影响我们的世界观，而这个信仰的话，它确实也对自然世界发生有这种的看法，所以我们真的很难去真的把它给分开。那这个奥古斯丁的话，我很喜欢这个奥古斯丁这个人，他其实对科学和神学他讲了一些我觉得很好的一些道理。就是说奥古斯丁其实我们上学期也谈过他，就是他是四世纪五世纪的这样的一个神学家，他是最早的把希腊哲学的这个理性精神带到基督教里面。今天长老讲道也说，他说西方文明有三大支柱，一个是罗马的法律，一个是希腊的理性，一个是基督教的伦理。那这个奥古斯丁他是把希腊的哲学的这个理性精神带到基督教里面，就在他之前的话，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和发展主要都是靠门徒们的见证还有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只靠见证和信心的话，教会也取得了很大很大的发展。对，所以就说不能就说太强调这个理性，就是忽略这个见证和信心的这个作用。其实我们看到只靠这个见证和信心的话，教会真的也有很好的发展。但是到了那个时代的话，就是说教会所传讲的这些，就是说没有太多理性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不太能够满足像奥古斯丁还有其他的很多知识分子他们的这个要求。但是更重要一点，就是说缺乏理性思考的话，会使这个教会和神学当中会出现很多很多错误。那其实我们说这个神学好像大家可能都不是特别提得起劲头来讲神学，但实际上就是说一个很明显的点，就是说如果没有谬误，如果没有异端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神学，对吧？耶稣讲的东西其实是非常的浅显，非常的好懂的。如果我们就按照耶稣说的东西去做的话，那我们其实不太需要什么复杂的神学。那问题就在于有的人说耶稣这句话实际上意思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人不同意，说耶稣的话是那样的，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大家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释的时候。所以就是出现了错误才需要神学。所以这也就是奥古斯丁他讲的，他说只有一个真理，就说不是，并不是说科学有科学的真理，神学有神学的真理，就说这个宇宙这个自然只能有一个真理，所以科学和神学的冲突是必须要解决的。 所以没有人可以说啊，我拥有自己的真理，或者说我拥有自己的信仰。所以他这个奥古斯丁他就很强调这个真理的客观性。但是奥古斯丁到现在也有1600年了，就是说人们其实在科学和神学上都有了很多的进步，所以我们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冲突就有了一些更 subtle、更微妙的一些的理解，就是有一些你看起来好像是，就是非此即彼的这样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其实他们有时候不一定完全是这样。就举个例子的话，就是说2013年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发给两个人，发给这个普林斯顿的这个罗伯特·席勒教授和这个芝加哥大学的这个尤金·法尔玛教授，就是表彰他们在这个证券价格理论上的贡献。那说白话的话，就是说这两个人就是研究炒股票的，就是研究这个怎么炒股票是比较对的这个方法。那但是很有趣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的理论是截然相反的。尤金·法尔玛认为，就说我们的这个市场是它叫 efficient 的，就是说是有效高效的，就是说我们关于这个公司它将来的收入啊，还有我们这个经济的走向啊，所有这些知识都已经在这个股票的价格里了。所以说你去什么挑股票、去炒股这个东西都是很愚蠢的。就你要是赚了钱，那也就是你的运气好。所以就是说你是不可能真正的靠什么去分析股票，你可以赚到很多钱的。但是罗伯特·席勒的想法跟他正好相反，他认为这个经济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无效的东西，而且人的行为不是理性的，所以常常会有这个过度的反应啊，所以会有这个泡沫会出现啊，所以他们两个的观点是截然相反。但是这一年的就是奖金的话发给了这两个人，所以他们很多很多喜欢酸这个经济学的人就说只有在经济学里才会把这个奖发给两个研究同一个问题，但是一个说 A，一个说 B 的这样的人，说只有在经济学会把奖发给这样两个人。但是就是发现，就是说他们两个东西，他们两个人的就是理论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截然相对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研究这个证券的这个价格的形成机制的话，你必须得了解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理论。就说这个，他们两个人的理论其实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他们是可以调和、可以统一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其实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物理学上的例子。我们知道，就是微观这些粒子，比如说像光子啊、电子啊，它们有的时候表现的好像是一个粒子，有的时候表现的就像一个波。那就是个很大家很可能都听到，就是说玻璃二象性，就是我们这个微观世界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它。从我们宏观来看的话，这个波就像我们的水呀，或者我们听到的声音啊，它和这个粒子和我们想到的小球啊什么这些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说我们不能想象在我们的宏观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它可以既是粒子又是波，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相容的两个概念。但是在微观世界上，它们就是这样的，就说电子也好啊，就是光子也好，它们就是既是波又是粒子。它表现的像什么呢？就取决于你做什么样的实验来检查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大脑里面没有办法去融合的一个东西，但它在真实的世界中，它们确实是可以融合的。那所以我们其实看我们神学有时候和科学的一些的矛盾，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它是完全不能够融合的，但实际上它们有可能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是融合的。大家如果对基督教的神学有一些的兴趣的话，你会注意到其实。就是基督教的基要真理当中，它其实有很多看起来是互相冲突的一些，我们叫悖论的东西，对吧？就是说，我们基督教讲说只有独一真神，这个独一真神是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但另一方面，我们说神有三位，就是有父子圣灵有三位，所以就很多人他们就会，尤其像穆斯林，他们就会，你们到底是信一个神还是信三个神？对，就是说，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的想法当中，一和三这两个东西是不能融合的。你要么是一个，要么是三个。但是我们基督教的最基本的一个神学的观念就是说三位一体嘛，就是说神既是独一真神，但他也有三位。那么耶稣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说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人讲，就是说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那就已经200%了。对，这个怎么弄的？对，就是好像。很难去，我们的理性很难去理解这件事情。那就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说神他是预知预定的，然后他掌管一切，但是我们人仍然有自由意志。 这两个看起来也是相互矛盾的，对吧？如果神真的都预定的话，好像我们就没有什么自主的意志，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自己做主了。如果我们真的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的话，那好像神就不可能是预知和预定的。其实这个看起来也是一个冲突。那另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说神是全善和全能的，但是我们又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邪恶和苦难，那就是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基督教历史上大家争论非常非常长的一个事情，就看起来他们是相互冲突的。那另外我们说我们人得救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但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说我们仍然需要有悔改的行动，所以这些东西看起来的话好像都是就是相互冲突的一些的观点，但是基督教神学其实我们看这两千年来它就是在这些相互冲突的这些观点当中取得平衡，而历史上那些异端的话往往就是在某一个问题上它太偏向这个对立观点当中的一个，对吧？就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会啊什么，他们就认为耶稣他就是人，他不是神，然后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把这个东西解决。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早期教会也有一些异端，就是说他要否定这个耶稣和圣灵的这个神性，所以就来强调只有独一真神。然后就是其实大多数我们在历史上出现的这些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它都是在这些相互对立的关系当中太过偏向于某一方面，就是说他好像把这个圣经的真理推向这个逻辑上的极端的时候，就说圣经上讲了这句话，那么我们根据逻辑我们就可以推出这个，然后就可以推出这个，就可以推出这个，是常常你推到最后的那个东西其实上就是个很大的一个错误的一个东西。其实这是我们在将来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研究这些神学的话，我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基督教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说我们很多看起来是相互冲突的一个东西，它很可能是我们去获得那个最终真理所必须要有的一些的东西，就说真正真理很可能就是在这些看起来相互冲突的东西他们的一个融合。然后所以这个奥古斯丁就讲，他说神通过两种方式来启示自己，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大自然，所以这两种启示因为它来自于同一个作者，所以它是不会彼此矛盾的。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矛盾，我们说发现这个科学家和神学家吵起来了，那这个矛盾一定是来自于人的理解，那么就是科学是会出错的，尤其是在科学的前沿那很可能是会有错误，但同时我们理解圣经也有可能会出错。然后这个奥古斯丁他指出，其实你理解圣经要比理解大自然更难，其实你更容易会出错，就因为大自然给我们提供研究的资料非常非常多，所以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实验去研究，但是圣经我们只有这一本书。所以通常我们说我们去解经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也是以经来解经，对吧？我们用其他段落的经文来解读这一段的经文，这是我们比较大家觉得比较信服的一种解经的方法。但是毕竟圣经只有这么一本书，所以就它的资料是不像大自然那么多的，所以就是在让我们解读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那神的意念肯定是高于人的意念，而圣经就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但是我们人对圣经的理解，尤其是把圣经应用到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就常常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奥古斯丁他很强调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当我们看待这个科学和神学的冲突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一点。那这个奥古斯丁他写过一本书就叫创世纪的字面含义，就说他是主张按字面含义来解释圣经的，但实际上这个字面解释并不意味着就是表面的意思，就是 face value。 实际上就是很多时候现在很多人他们讲就是按字面来解释圣经，实际上就是说圣经就要按照那个最明显的解释来理解，但实际上这个最明显的解释其实常常是很受我们这个社会文化的塑造的。我们中国人觉得最明显的解释可能和希腊人他们认为的最明显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需要小心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奥古斯丁就讲，就说我们就是基督徒需要谦卑，因为就是错误解释圣经的这个例子在历史上太多了。就是说他说如果让非基督徒听见 基督徒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胡言乱语，那是一件既可耻又危险的事情。所以基督徒需要去避免因为他们巨大的无知而招致别人的嘲弄。所以这是就是我觉得是我们确实需要去提醒自己的一点。然后奥古斯丁还讲，就是说神学它是高于科学的，但是这句话的含义是说，因为神学它研究的问题是超越我们科学研究的这个自然的这些的问题，所以神学的问题是更重要的问题，这是它神学高于科学的含义，而不是说神学家的观点一定都高于科学家的观点。那么就像他讲的，就是神学家其实更容易比科学家更容易犯错误，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一个更复杂更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奥古斯丁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主张，他叫因信求知，就是说不是你理解了以后你才可以相信，而是你相信以后你才能有真正的理解。所以他讲就是说这个理解实际上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奖赏。那这个信心和理性在信仰的形成中其实是相辅相成的。那整本圣经中我们都看到神要求人们就是要凭信心来接受一些无法证实的东西，而且神要求我们要去信赖神，就是神很少会侍服来说服我们，对吧？你很少看到神讲一大篇道理然后来劝我们相信他，就是神他不太去花时间来说服我们。这个其实不是神很傲慢，这个怎么讲，就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十来年前我从德州搬到这个 Boston 的一个地方来，那我要劝我俩儿子也来搬家，他们就很不高兴。这个我老大就说，那我搬家了我这些小朋友我就再见不到了，这个舍不得小朋友。我老二说我们家门口有一个披萨店，他特别喜欢那披萨店，然后里面吃那个披萨 buffet， 然后还有好多那个大的游戏机，他就可以坐在那儿一边吃披萨一边看人打游戏。他说那个你搬到波士顿去还有这个 Double Dave Pizza 吗？这个没有了，这个就不，他说不能搬家。那我去跟这两个人去讲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说服他们的，对吧？虽然我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为什么应该从德州搬到波士顿来，比如说这边有更好的学校呀，这边爸爸妈妈有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呀，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这些理由你是没办法跟一个五岁和一个九岁的孩子说清楚的，你是不可能说服他们的，对吧？这时候作为父亲你的要求就是你必须得信赖我，你必须要相信我，就我没办法说服你，不是说我没有理由，是我说了你也不懂。其实很多时候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一个关系，那神他有一套的东西，他可以200万字的一个东西解释这件事情，我们看了可能也看不懂。所以圣经里就讲非常简单，就说你要把你的信赖放在我的身上，因为我是把你的利益放在我的心里的。那么我们相信神，其实很多时候是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我们愿意去相信他，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就是所以奥古斯丁讲的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这样的信心其实是我们一个更深的理解的一个起点，而这个理解又会来反过来加深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教宗这个约翰保罗二世他也讲过一段我觉得我很喜欢的话，他说没有理性的信仰是危险的，它会导致迷信，但是信仰它会挑战理性，把它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信仰带给我们超越性的知识，是理性自身无法达到甚至无法想象的。就是理性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自然世界的规律啊，这些秩序，但是只有信仰能让我们领悟到比如说这个世界的起源，这个世界最终的目的，我们死亡之后的生命，像这些东西是我们去研究理性，你去研究细胞，你去研究这个大自然的物理，你永远都不可能达到这些东西。就说这些是我们凭借理性不仅无法达到，而且根本就无法想象的。那是信仰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领域当中，而理性在那里仍然可以大有作为。所以就是说，这点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能真的把神或者把一切超越物质的想法都从我们的生活和思想中排斥出去，因为我们现在西方的社会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倾向，就是我们要把信仰变成一个很私密的东西，很 private 的东西，大家自己在私人的时候你可以谈信仰，你在公共场合就不要谈信仰。那如果我们都不能谈神，不能谈这个生命的意义的这种共同意见的时候，那你想想我们大家在公共场合还能谈什么？我们只能谈消费啊，这些东西，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不能谈这些更有意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把我们的 我们讲的东西变得很世俗。所以，就说我们看到，就是我们需要，我们很需要我们的信仰，很需要我们的信心。但是，就是理性的力量，我们也要去尊重。就是在所有我们获得知识的方法当中，理性是一个最可靠，可以使我们避免矛盾和谬误的一种方法。所以，当然我们离开理性，我们就是进入到这个信仰的这个领域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有可能会把谬误带到其中来，所以我们这时候需要有相当的谨慎和谦卑，就是我们要去更加自觉的去抵御这个骄傲和这个懈怠。那理性和科学它具有这些优越性，主要其实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人们我们可以强迫大自然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做实验嘛，对吧？我们做实验其实就是在强迫这个大自然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那不同的人来问同样的问题的话，大自然会给他们同样的答案。但是我们在读圣经或者我们祷告求问神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不同的人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所以这是一个科学和神学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虽然科学家和我们其他普通人一样，都是很容易骄傲，很不愿意认错，很喜欢争吵，但是这个科学它有一套这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争端。大家如果有不同意见的话，我们可以对对方的证据进行逻辑上的批判，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实验，然后来验证这样不同的这个结果。但在神学和这个哲学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方法，我们很难做一个实验来确定生命的含义应该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其实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其实这个不光是神学了，其实稍微复杂一点的科学当中，比如说心理学，像经济学，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实验，我们没办法用一些在物理学上非常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争端。所以这两点的话，就是科学它研究的课题的性质来决定。所以科学的这个高度有效性，正是因为它只研究一类特定系统当中的特别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它们可以被客观的观察，然后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来操控，然后这些问题有高度的可重复性，然后这些问题的结果常常可以被外展。所以其实我们人类面临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当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属于这个范畴，所以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所以这里就提到，就是说理性它是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但是它有它的局限性，它只适合在一定特别的一个环境当中，它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这就是奥古斯丁和教皇都提到的，就是这个理性的有限。其实大多数科学家都是承认这一点，但是很多就是特别推崇这个理性啊，特别是科学人，他们就会否认这一点。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罗素，他实际上他也是个很有名的数学家，他就是个在道金之前那个年代，他是特别特别有名的，就是反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家。他写过一本书，就是说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这个好像挺有名的，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就是他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科学不能告诉我们的，人类就无法知道。意思就是说，是科学是我们获得确定知识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方法。如果这个东西科学不能告诉我们，那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但是这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这句话本身是科学没办法告诉我们的。我们有什么办法来做一个实验来说科学不能告诉我们东西，我们就无法知道。对，他说的这句话本身不是科学可以告诉我们的，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错误。就说罗素他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个逻辑学家，但是他可能会犯一些好像蛮初级的逻辑错误。其实这个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就是说一个人的信仰可能会使他变得盲目。就是说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就是说 faith bends but also blind。就是说这个信仰可以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可以让我们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它有时候也会使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一些很明显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不光是对基督徒，其实对非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提防这个，就是有时候信仰会我们相特别相信的一样东西的话，会使我们变得盲目。然后那就是想，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信仰？就是现代人常常会觉得，就是说 说神是人创造的，那为了人创造这个神的话呢，目的就是来解释一些自然现象。所以，当我们现在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这些自然现象以后，我们就不再需要神了。这是现在无神论者非常非常常见的去讲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已经不再相信有雷神了，打雷我们都相信云后面没有躲一个人在那敲鼓。那我们基督徒也不相信这件事情，其实，对吧？这个圣经中的神，他其实不是一个。就说我们基督徒相信神，不是因为神解释了这些自然现象，那圣经被赐给人类，也不是为了告诉人类，就是说恒星是如何起源的，物种是如何演化的。其实它是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罪恶，那人的心为什么有时候如此的高尚，有时候如此的黑暗，那为什么我们无论拥有多少都不能满足，然后还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出路。其实这个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其实科学也并没有真的解释自然现象，它其实只是描述了自然现象，然后描述了不同就是物理存在之间的一个联系。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就是说科学已经完成了这个解释的工作，对吧？其实每一个科学解释之后，我们都还可以继续问为什么，对吧？那比如说水为什么开了，那你问一个科学家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跟分子运动啊跟热能有关的这样一个解释。那但是你要问我的话，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水为什么开是因为我把它烧开了，我为什么要烧开是因为我要泡茶，对吧？这是一个解释，这是一个关于目的的解释，对吧？你去研究这个分子的运动，你永远不知道我到底是想要泡茶还是想要做别的什么事情。那么只有在这个目的的这个解释上，就是所以说对同一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有不同层面上的解释，并不是说一个解释就可以回答所有的一切，或者说一个解释是更好的。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和科学，它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同样的问题提出了解释。所以就是神和这个信仰绝不是我们用来解释风云雷电或者帮助我们得到风调雨顺的这样一个工具。其实我们人类几千年来我们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我们最大的困境，都不是如何去征服外在的自然，而是如何征服我们内在的自我，对吧？就是最难解决的这些问题，都是关乎于人本性的这些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科学给了我们就是现在像神一样的能力的时候，或者说启蒙思想帮助我们建立了这个现在美国这样具有最广泛自由的社会的时候，我们的身边仍然是充满了这个愤怒啊、恐惧啊、孤独甚至绝望，因为科学不能给我们指出人生的意义。实际上有一些的科学理论，它会把人引向虚空，然后科学也不能根除我们人心的诡诈，它有时候会帮助这些诡诈的人，给他们提供了更有力的这个为恶的工具。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可能要比我们过去两三百年当中的任何时刻都更需要我们的信仰来平衡，来引导我们这个科学的力量。所以简单的小结一下今天讲的，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信心和理性是两种获得知识的截然不同的方法，但是他们在形成信仰和追求真理的时候，两者其实是可以互相帮助，其实相辅相成的。但是信仰和科学他们不是截然不同的，其实信仰也需要理性，而科学也需要信心。那信仰和科学在历史上，在现实中都确实存在着冲突，但是我们相信真理只有一个，所以这些冲突终将会得到解决。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谦卑和宽容。那科学和信仰对我们人生的幸福和这个社会的和谐都很重要，所以基督徒不是反理性，但是基督徒就是要把信仰分享给他人。